拜登总统25号强烈警告俄罗斯不要在莫斯科对乌克兰发动的战争中使用装弹或者是任何核武器。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当日介绍说，俄国已经向美国通知了他将会举行年度核武器雷霆的演习。北约亦将展开战略核力量演习。下面请听报道。俄罗斯近日指控乌克兰意图使用所谓装弹的动作。该指控不单止遭到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等乌克兰官员的驳斥和谴责，并受到美国、英国、法国等国以及北约秘书长的质疑，强调俄罗斯不应该采取任何令乌克兰局势升级的步骤。10月25号，拜登被一名记者问到俄罗斯是不是正在策划假期行动以便为部署装弹做准备的时候，回答说，我还不能够向你保证那个是一个假期行动，我不知道，但是那个将是一个重大重大的错误。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内德普赖斯星期二说，俄罗斯表现出一种指责人地做自己最终在策划做的事情的习惯，啲人有理由对此感到关切。星期一，普赖斯警告话，假如莫斯科动用呢种武器，将会有性质严重嘅后果。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二举行咗闭门会议，讨论俄罗斯提出嘅指称。喺呢个同时，俄罗斯武装力量核化学和生物保护部队司令伊戈尔基里洛夫中将喺新闻发布会上话，俄军正在准备在放射性污染的条件下展开工作。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拉菲尔·马里亚洛·格罗西确认说，在乌克兰核地点没有发现任何未经申报的核活动或者材料。俄罗斯要求在星期四召开的第二次安理会会议讨论他所讲的美国和乌克兰一直在乌克兰领土上进行军事生物活动的指控。另外，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莱德星期二在简报会上说，俄罗斯已经通知美国即将举行雷霆年度军事演习，其中包括战略核力量演习、北约组织的年度核武器演习坚定正午，亦将在这个月27号开始，为期两个星期。德国和欧盟领袖星期二在柏林召开会议，讨论为重建乌克兰推动一项新马歇尔计划，考虑如何确保以及如何在未来几年和几十年内资助战后的乌克兰复原、重建和现代化。下面请听报道。七大工业国集团轮值主席的德国总理索尔茨在会议开幕致辞的时候说，乌克兰未来几十年在寻求修复和升级重要基础设施的过程中，可以依靠国际社会提供支持，即使俄罗斯入侵战火仍然在燃烧，这个却是一项必须立即展开的世代任务。这次会议可以说是为21世纪制定一个新的马歇尔计划，一个必须现在就展开的世代任务。这项任务需要结合整个国际社会的力量，重建乌克兰。重建乌克兰对几代人会是一项挑战，但亦提供了一次机会来实现道路、桥梁、学校、医院和运输联系的现代化。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0月25号呼吁支持乌克兰快速恢复。冯德莱恩说，乌克兰饱受战火侵害，其破坏规模令人震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亦通过网络在会上发表讲话，他呼吁国际支持者他们弥补乌克兰2023年380亿美元的预算缺口，并且说乌克兰要重新站立起来，这类援助是必须的。这项为期一日的会议聚集了国际组织、私营企业代表以及政治领袖。欧盟表示，会谈将涵盖如何优先考虑乌克兰的需求，以及有哪些项目融资选项。乌克兰政府、欧盟委员会和世界银行在9月份的一份报告里面估计，在俄罗斯入侵之后重建该国可能需要3500亿美元。 在英国向乌克兰提供的借贷担保的支持下，世界银行星期一支付了5亿美元以帮助乌克兰政府维持基本民生服务。据美国和乌克兰双方的声明，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和乌克兰外长德米特罗·库列巴星期一谈论了如何满足乌克兰在军事援助方面的需求。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出访日本，25号和日本外相林方正、日韩副外长举行三边会议。国务院表示，四位官员讨论刚刚落幕的中共二十大，亦关切北韩飞弹试射、俄国核武器威胁等区域问题。下面请听报道。因应区域安全情势，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24号到26号访问日本。美国、日本、南韩26号将在东京都内举行三国外务次官磋商，讨论如何应对推进核武器和导弹开发的北韩。25号谢尔曼和日本外相林方正、外务省事务次官森建良以及南韩外交部副部长赵彦东先举行三方会谈。根据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下午发出的会议摘要，四个人讨论22号刚刚落幕的中共二十大，亦关切北韩近期飞弹试射、俄国不负责任的核武器发言等议题。他们亦讨论美国、日本、南韩如何在印太区域深化广泛议题上的三边合作。中共的二十大在16号至22号举办，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除一如预期破例连续第三度出任总书记之外，中共党章涉及台湾部分亦有修正，写入了坚决反对和压制台独。不过普赖斯未就会议针对中共二十大有哪些讨论细项作出说明。美国国务院一名资深官员20号曾经在一场背景简报会里面表示，美国、日本、南韩这次外交高层会议主要是讨论各式区域安全问题，而台湾在这个上面占很大一部分。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25号当日仲同日本外务省事务次官森建良举行会谈，确认七国集团将会团结一致，实施强力的对俄罗斯制裁和支援乌克兰。双方着眼于军事活动日益活跃的中国和北韩，就进一步强化日本、美国同盟达成一致。森建良仲同南韩外交部第一次官赵彦东举行了个别会谈。森建良同谢尔曼认为，俄罗斯的核武器威吓是对国际社会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威胁，对此表示绝不能够接受，指出不可以使用核武器。两个人仲同意紧密合作，以应对强化对台湾施压的中国。围绕北韩局势，双方商定日本、美国、南韩开展合作，以实现北韩遵从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而完全无核化。谢尔曼则表达了美国参与日本防卫的决心。据分析，美国选举的在线时事通讯库克政治报告在星期二宣布，他们已经将共和党可能在中期选举赢得的众议院席位由10到20席增加到了25席，显示在距离投票的最后几日，共和党的选情仍有所增温。下面请听报道。星期二在线时事通讯库克政治报告在预测中表示，他们将六个国会众议院选区的评级向着有利于共和党的方向进行了修改，以致共和党可能赢得的众议院席位由10到20席增加到了25席的评估。其中弗吉尼亚州民主党众议员珍妮佛维克斯顿的席位由稳固的民主党改为了可能的民主党，另外四个民主党现有席位则是从倾向民主党的评级改为了胜负难料，包括加州的麦克莱文、康涅狄格州的贾哈纳海斯、纽约州的肖恩·帕特里克·马洛尼、 弗吉尼亚州的阿比盖尔·斯潘伯格。在2020年的选举中，拜登总统赢得了这些选区，但是这些选区似乎正在出现变化。不过在这个同时，库克政治报告亦将四场竞选转向了有利于民主党的方向。好似阿拉斯加州民主党众议员玛丽·佩尔托拉的席位从难分胜负转为倾向民主党。爱荷华州共和党众议员阿树利新森的席位亦从比较坚固的可能的共和党转为淡化的倾向共和党。堪萨斯州民主党众议员谢丽斯·戴维茨的席位从难分胜负变为倾向民主党。北卡罗来纳州第一国会选区的席位从倾向民主党转为更坚固的可能的民主党。根据库克政治报告的记录，前总统川普在2016年和2020年都赢得了这些选区。库克政治报告认为，在民主党占优势的南州，共和党人将选民的注意力集中在不断上升的通货膨胀和犯罪率上，这个将不利于一些民主党候选人。而重新划分选区亦影响了一些现任众议员竞选连任，比如纽约的马洛尼和弗吉尼亚州的斯潘伯格。星期二，英国前财政大臣苏纳克在白金汉宫拜见国王查尔斯三世，并就任新的英国首相。他在就职演讲里面说，他将会让经济保持稳定，并立即着手修正一些先前发生的失误。下面请听报道。英国前财政大臣苏纳克星期二在白金汉宫拜见国王查尔斯三世，接受任命并正式成为英国新首相。而前首相邓拉斯一早就发表简短告别演讲，表示担任首相是一个无比的荣耀，并结束了他45日的首相生涯。而新首相苏纳克在演讲里面强调，前任首相特拉斯在希望改善经济上并没有错误，但确实犯了一些失误。外界预期苏纳克将面对一个分裂的保守党、严峻经济挑战以及中共威胁等等难题。苏纳克是英国七个星期内的第三位领导人。尽管工党、苏格兰民族党、自由民主党和绿党呼吁提前大选，但苏纳克排除了这种可能。而上任第一日，英国商务能源大臣雅各布·里斯莫格、司法大臣布兰登·刘易斯、就业及养老金大臣克洛伊·史密斯等多位部长及保守党领袖集体辞职，显示苏纳克上任之后仍然面临党内外的诸多挑战。美国、日本、澳洲等各国政府已经在第一时间表达了期待和英国增进合作的意愿。美国总统拜登第一时间在白宫表示，我们获得消息苏纳克成为英国的首相，这个相当令人惊喜，这个是一个开创性的里程碑，这个亦非常重要。日本官房长官松野博一亦在新首相诞生之后表示，英国是具有共同核心价值观的全球战略伙伴，日本将会和英国下一届政府密切合作。外界估计苏纳克面临的首要挑战之一将会是表明他能够控制保守党。虽然保守党目前在议会拥有绝对多数席位，但在英国脱欧和移民以及经济管理等关键问题上存在不同的派别，而赢得领导权竞选只是团结该党的第一步，该党已经因为内部分歧而令前两任领导人被迫辞职，包括在脱欧的问题上亦争论不休。以上新闻是由婉仪为你报道的，再见。